就是1700家社区食堂相继倒闭，老板走佬，上百位老人手上仲拎住退唔到钱嘅饭卡嘅同时，中共嘅手又伸向咗隔离嘅货架。8月1日再次发出咗一份重量级文件，正式宣布要将另一个极权配给工具供销社强势铺向全国1000产粮大院。一边是全军覆灭的社区食堂，另一边竟然是官方敲锣打鼓野心勃勃要全面接管县城流通网络的供销社。很多海外媒体和网民都在惊叫，大跃进回来了，听日就要凭票供应了。但事实的真相远比简单的历史重演要复杂，亦都恐怖得多。这个绝对不单只是一次经济政策的倒退，而是中共执政模式的系统性失败，正走向临界点时，企图用数字厮杀民间活力，全面控制百姓生存权的终极阳谋。你好，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份引发巨大争议的官方文件。8月1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正式发布了“十五五”发展规划。这份规划白纸黑字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要在全国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要在产粮大院建设大约1000县域农资分发中心。如果你以为供销社仲好似几十年前咁样，只是在乡下卖下化肥、农药和种子，那就大错特错了。根据这份规划，现在的供销社业务触角正在疯狂伸展至农村超市、电子商务平台、快递收发、冷链仓储、废旧物资回收，甚至直接包办了基层的生活服务。目前全国供销系统已经拥有了约37000基层社和超过856000经营服务分区点。这个是一个体量极其庞大，由国家机器直接支持的超级巨无霸。不过就在北京高层试图用这一张巨网将整个县域经济包裹起来的时候，基层就在这里上演一出极其讽刺的荒诞现实主义大戏。大家应该还记得，由202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各地突然间掀起了一股大建社区食堂和老年助餐点的狂飙运动。当时官方媒体将它包装成一站式民生服务的标准配备，甚至登上了国务院多个部委的官方文件。2023年全国新注册的社区食堂超过了1700家。官方宣传中，这些食堂提供廉价饭菜，是守护老年人晚年安康的德政。但是这场大张旗鼓的运动结果怎样？答案是鸡毛鸭血。7月22日，中国门户网站搜狐网发表了一篇题为1700家社区食堂关门潮的深度报道。这篇报道中给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据统计，已有超过1700家社区食堂停止营运。这张白纸黑字的宣告意味着中共曾经寄予厚望的大食堂工程已经彻底走向烂尾。请注意，这个并不是海外媒体的抹黑，而是中共体制内媒体和学者自己承认的惨败。除了这个倒闭的1700多家，那些还在这里死撑的食堂更加惨不忍睹。根据中共官方媒体半月谈的调查报道，很多地方的社区食堂正面临着开9家、蚀6家的尴尬境地。武汉大学在青岛考察了985处助餐机构，发现平均每处每日竟然只是服务大约3人次。而在苏州，理论上能够服务约120000人的食堂，实际日均服务人数只是约24000人。北京一家食堂初始投资高达145万，每个月就要固定亏损3万到4万。现在各地频频传出社区食堂关门大吉，政府补贴团催，甚至私人承包商夹大私徒的消息， 好多老人家储值的饭卡直接变成了废卡，一个仙都退不到。这个是一个极其强烈而且矛盾的信号。中共高层想要重回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但基层真实的财政情况和市场规律根本撑不起这个宏大的野心。那问题是，既然大食堂已经证明了这种国家队加入做买卖的模式行不通，北京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地扩张供销社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破除一个中共官方经常使用的语言艺术迷雾。每当外界质疑供销社和大食堂是计划经济时，中共体制内的专家和官方媒体总会出来洗白，他们的标准辩词是社区食堂是民政部和住建部搞的养老助餐项目，而供销社是农业流通系统的事，两者分属不同部门，卖嘢和卖饭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将这两者混为一谈是海外媒体的恶意联想。但我们如果穿透部门的假象，看下基层在这里发生的真实操作，就会发现这栋所谓的防火墙早就被中共自己拆了。这个不是我们的猜测，而是来自官方的一手证据。根据广东省供销社官方网站的公开信息显示，珠海市供销社下属的供销餐饮管理公司就亲自落场建设了珠海供销惠民食堂。这个食堂主要面对社区居民和中老年人，而食堂入面所用的食材正是由供销供应链公司由供销农场直接供应的。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供销社这个原本被定位为农资流通的机构已经理直气壮地跨界进入餐饮终端，国家队正由卖嘢到物资流通和食饭到终端消费这两个关乎老百姓生存最核心的口同步伸出控制的黑手。大食堂和供销社绝对不是什么孤立的两条政策线，而是同一套治理逻辑，同一只行政干预的手在不同民生环节的两次出手。所以大食堂今日的临盘绝对不是餐饮行业的个别现象，它实质上就是供销社这一头垄断巨兽在未来即将面临的平衡预演。看到这里，可能有观众会说，那是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又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又要马上凭票买肉买米了？这里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冷静而且客观的判断，习近平时代正在建立的并不是1958年那种粗糙落后的原版计划经济。如果你只用文革复辟或者重发粮票去理解今日的供销社，那就太低估了中共对现代社会控制手法的升级。仔细研究供销总社以及中共近期的政策文件，会发现入面频繁出现一些极具现代商业色彩的词汇，中央厨房、食材分拣配送中心、消费者会员制、客户画像、数字人民币等等，以及一个最核心的密码，一网多用、评级两用。什么叫评级两用？这个才是中共摘下重金铺设这一张巨网的真正底牌。在所谓的平时即正常市场环境下，这张网披着市场化合作经济的外衣，以供销社、社区超市、惠民食堂的形式存在，与民间的京东、大润发、街边小餐馆争夺客源。但中共心里很清楚，以国营机构的低效和僵化，在公平竞争下是绝对打不过民营经济的。但是一旦进入了急时，譬如经济全面崩溃，遭遇国际极限金融制裁，爆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甚至是在台海发动战争，进入战时体制，这一套拥有上百个战略储备库、上千个远域分销中心、几十万个基层分区点的系统，能够在24小时内即刻切换成一套完美无缺的国家极权配给网。试想一下，目前一次危机来到时， 中共根本不需要再去印制纸质的粮票，他们只需要通过你的手机里面的微信、支付宝或者是强制推广的数字人民币，结合供销系统的客户画像和大数据，就能够精准地对每一个人实行定向物资供应。有观察人士甚至大胆推演了这样一个恐怖的情景，未来中共极有可能会强制将城乡老人的社保退休金直接与社区食堂的饭卡或者供销社的数字人民币账户绑定，这个就意味着你奋斗一生积攒的养老钱只能够在国家指定的渠道入面购买国家准许你购买的物资。这个不是在解决老人的食饭问题，而是在建立一套被1958年严密百倍的数字化控制系统。这套系统借助了现代供应链的技术和市场的外壳，重新生长出了吞噬一切的獠牙。不过理想好丰满，现实就好骨感。中共高层坐在中南海入面画出的这张宏伟蓝图，在基层落实时就无可避免地撞上了经济学的法则，最终只能够沦为一场接一场的烂尾工程。为什么我们敢断定供销社的最终下场一定会和大食堂一样走向崩溃？因为这种依靠行政指令推动的所谓集体经济永远无法战胜最基本的市场规律。我们用大食堂的失败案例来做一个解剖。根据餐饮行业的常识，一家餐馆的物料成本通常只是占营业额的 20% 到 30% 左右，真正压倒店铺的是高昂的房租、水电以及硬性的人工支出。社区食堂在开办初期之所以能够维持所谓的廉价，完全是因为地方政府在背后提供了真金白银的补贴。政府可能免了它的场地租金，或者直接给了一笔几十万的启动资金。但是现在全中国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都处于枯竭状态，连公务员都是大规模减薪，警察都是跨省违法为牟利而地执法搞罚款。在这种大环境下，政府对食堂的补贴能够撑几多个月？一旦财政断炊，这些食堂就只能够自负盈亏，失去了补贴的保护伞，这些国营或半国营的食堂怎能够比得过起祖摩克精打细算的私人小餐馆？为了控制成本，他们只能够大规模使用工业化的预制菜，但老百姓的口味是千人千面的，没人愿意日日花钱去吃来历不明的预制菜。再加上这些食堂往往为了凑正职，盲目追求覆盖率，选址在老人上落楼极不方便的残旧社区，甚至还搞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智慧数码系统，结果必然是客源很快流失，最后只能够关门大吉。这个就是运动式治国，不顾实际需求盲目上马的必然下场。同理，供销社的扩张亦都面临着一模一样的死穴。供销社掌握着庞大的农资储备和县域分发中心，这个是一块极其肥硕的蛋糕，但在没有市场竞争和透明监督的情况下，这些分区点必然会被层层承包给有背景、有关系的基层官僚和利益集团。一旦将物资采购定价的权利交给这些人，贪污和以权谋私的空间将会无限放大。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投入巨资，但农民和市民只能够在供销社里面买到价格更贵、质量更差的商品。大食堂烂尾顶多是浪费了几笔装修费，几个大锅揼了。但如果供销社这个承担住政府储备和应急保障供应的庞然大物，在未来运转失灵，那将会引发系统性的物资流通阻塞，这个就是人为制造一场经济灾难。既然由经济逻辑上计，这笔账怎样计都是蚀的，中共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做？ 这个就触及到中共统治最核心的密码。对于极权体制来讲，政治安全永远高于经济效率。我们必须引入一个社会学名词来解释中共的动机，这个就是原子化。什么叫做原子化？我们将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比作一块块紧密相连的乐高积木。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社会是官方体制之外自发生长出无数的民营企业、个体户、私营超市、物流公司，甚至各种行业协会，这些力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自组织。老百姓可以去私人企业打工，可以去农贸市场买菜，可以去街边小馆，你只要有钱，你就不需要看党支部书记的面色吃饭。但这个对中共来讲是极度无安全感的。在中共最高领导人那种停留在文革前根深蒂固的权力万能的思维入面，民间拥有独立的经济生存空间，就是对政权最大的潜在威胁。所以扩张供销社、广建大食堂绝对不是什么为人民服务，它核心的政治阳谋就是要用国家的力量暴力打烂老百姓原有的饭碗。中共试图用垄断性的政策优势逐步压迫甚至彻底否定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试想下，当供销社掌控了所有的化肥、种子，农民还能够自由定价吗？当社区食堂和供销超市用政府补贴和行政命令挤垮了周边所有的私人小卖部和餐饮店时，普通人还能够去哪里买东西？中共的目的就是要打散这些民间的自组织，将社会重新拆解成一粒粒孤立无援的原子。当你失去了私营企业的就业职位，连每日吃的米面油菜都只能够依赖供销社这个单一渠道时，你个人的生存权就100%绑定在国家的细分定位管理中。这个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控制感。国家掌握了唯一的饭碗，你不听话，或者只要你在网上发了一句牢骚，政府甚至不需要派警察捉你，只需要在后台停了你的数字饭卡，或者限制你进入供销社购买物资的权限，你就会寸步难行。这个才是供销社和大食堂背后最深层、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算计。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今日的核心观察。虽然目前中国的老百姓依然可以去菜市场买菜，可以去私人餐馆吃饭，亦没有任何人宣布要恢复纸质的粮票，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因此而放松警惕。由官方豪言壮语要建设的100个战略储备库、1000个远域分发中心，到深入基层的几十万个经营分区点，再到试图将中央厨房、数字会员和应急保障融为一体的庞大体系，中共正在编织一张覆盖生产、流通到终端消费的巨网。这张网平时用来压迫民营经济，吸取社会财富，到了他们所谓的急时，就会很快变成扼杀所有人自由的绞索。真正值得我们追问和警惕的，不是明天早上会不会突然间要求凭票买米，而是当下一场危机，无论是经济崩溃定是政治动荡来到那阵，谁控制着物资的仓库，谁决定着哪家商店可以开门，又是谁有权力决定将一碗饭捧到哪些人的面前，而使到另一些人挨饿。粮票或者不会以1958年的旧模式回来，但能够实施极权配给的渠道正在数字化和平台化的包装下被重新加粗。而在这场宏大的走回头路的政治伏辟中，唯一令中共感到挫败的是他们早已经掏空的财政金库，根本支撑不起这一张极权大网的运转。 大食堂的上万家倒闭潮只是这场荒诞剧的第一个破灭的泡沫。接下来供销社这头怪兽必将在贪污、低效和财政断炊的泥沼中制造出更加惊心动魄的烂尾奇观。只可惜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普通人的生计和民营企业的血汗将成为这场极权豪赌的悲惨代价。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